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人生荒野，像疲倦的鸟飞翔，却找不到方向。何处是我心归宿？向谁我能？
听众朋友你好了，欢迎你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恩蒙。
大家好，我是穆恩。
哎，穆恩，你看看咱们这个《伊格萨穆尔记》啊，哎呀，每一段里面都有很多啊，作为我们传道的资料，有的是有直接的启发，有的是呢能够引导我们思考。所以呢，这个蒙哥跟你做这个节目是越做越有意思。以前虽然跟小贝稍微讲过，可是你比小贝好对付多了。哎，他老是给我胡扯。
我比较不说话。
你比较老实，究竟是咱们河南老乡，对。哎，你的河南话说的怎么样？
我们那儿的话就是算是一个河南话的一个分支吧。我们那个话说起来非常的土，就是灰县话。
那才好啊！今天我们这段假设这个哈纳，哈纳是我们河南人的话，哈纳这祷告啊，这段你可不可以给我念一念？
用河南话。
那当然了，哎呀，蒙哥河南人，你看我们这个。我们这个节目做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正宗的河南话，哪怕是个河南分支也好，这个依仗世界，蒙哥讲其实这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妈是山东人，依仗世界到这个十八界，好不好？
好，我试试啊，我试试。
好好好好，听众朋友好好听着啊，这是正宗这个圣经读法，中原读法。
哈纳西流愁苦，就匆匆哭泣，祈祷耶和华。许愿说：“万军之耶和华，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，绝念不忘婢女，是我一个儿子，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。”他呢，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祷告，一力定睛看他的罪。原来他那心里摸到自动嘴唇，不是声音，因为伊利以为他喝醉了。伊利对他说：“你要醉到几时呢？你不应该喝酒。”他那回答说：“主啊，不是这样，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，清酒浓酒都没有喝。”待在耶和华面前清心吐意，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，我已被人激动愁苦太多，所以祈求到如今。伊利说：“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，与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。”哈纳说：“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。”于是夫人走去吃饭，面上扎不大愁容。
这听起来像四川话吗？你说这是河南话吗？
这不是四川话吧？
哎呦，我怎么这听着都一样呢？对我们河南人讲什么神是说肾，是吧？
对。
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咱们就开始这个平息这个哈拿，你这个哈拿怎么念？
哈拿
啊，咱们河南把大姑娘的小妇人，咱们怎么称她？
一般称这个未出嫁的话，她就是那闺女。然后、
闺女啊，对对对对，
啊，弄闺女，弄闺女。
闺女。
然后呢，称这个已出嫁的话，就是，摩西佛。
啊，叫啥？
摩西佛。
摩西佛。
那个媳妇儿，摩西佛。
啊，摩西佛啊。这怎么有点像撒旦的名字、啊？
这个太土，不好学。
摩西佛，撒旦不是有个叫做什么 Lucifer 吗？
那媳妇儿。
怪不得这个一出嫁都凶起来了，好吧？哈拿心里愁苦，但是这段里面大家都很熟悉了，所以不管你是哪个土音来念呢， 大家大概都知道怎么回事。这一段让我们这个传道的角度来讲呢，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？就是整段讲起来
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哈拿他心里愁苦的时候，他又在那埋怨耶和华，他是来到耶和华面前祈祷嘛。还有一点就是他在祷告的时候，他直接称耶和华为万军之耶和华。
这是个好名字，新名字是吧？
对对对，他没有用之前用到的我的神啊什么这一类的词汇。
你们在国内听讲道，其实在国外也是一样，你们都是听这么正面的讲道是吧？都是这么激励人心的，引导弟兄姐妹向上的讲道。怎么都没有这种蒙哥派别的。
蒙哥派别的很少很少。
因为我觉得这里边印象对传道的人印象最深刻，就是人家讲的是一回事，你听的是另外一回事，对吧？你问也不问呢，你就下了断语把人家臭骂一顿。这以利看起来可是阵阵属灵啊，是吧？属灵咱们河南话怎么讲？
属灵人。
对啊，河南话怎么讲？属灵。
我都说不出来了。
我一说你就忘了。
让我在这个我们那儿的方言和这个普通话之间切换，我还不会那个来去自如的切换。
你不是会开发软件吗？我跟你讲，你弄一个软件呢、那保证你很火的。就是你到这个百度上面去开一个东西，全国各省的方言可以切换的，那多好玩啊！这多逗啊！好了，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吗？因为我们传道人呢，就是跟主耶稣不一样，主耶稣是不来替你这个排解家庭纠纷的，谁立我为你们断事的官，对吧？但是传道人呢，别的官不做，这个断事官是常常需要做的。弟兄姐妹有什么苦情啊，夫妻吵个什么架啦，他就来了，对吧？那来了以后呢，这个咱们犯这种以利毛病的可是不少啊，而且非常容易犯，对吧？因为他来了，你觉得你要给人家一个建议，你总要有个判断嘛。
对。
可是你要是判断上就已经出了错，那你不是白费功夫，有的时候伤人还伤得挺凶的嘞。你看这以利这一句话就厉害，你要醉到几时呢？你不应该喝酒，对吧？我们不是也这样讲吗？你要睡到几时呢？你聚会不应该迟到。
是的。
你们两个要吵到几时呢？
你应该顺服。
对，你的钱放到包里要守到几时呢？你应该多奉献。就是人家讲的是一回事，我们有一些这个样板啊，这些大帽子往人家身上一丢，好像这就是我们传道人的责任。那圣经把这一段的对话这个过程记下来，显然是要我们反省的啦，对不对？那没什么其他的目的在里面嘛，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啊，当然这个哈拿是河南的这个哪媳妇，这不简单呢、固然是很有学习，可是这个以利，哎，实在是难办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？我们今天需要开始讨论啊，哈拿固然祈祷的是耶和华，不是直接向以利做报告，但是假如你是以利，那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办？我们先说这个情况，你看到一个河南的哪媳妇过来了，心里愁苦，就走到店的门框旁边就开始痛痛哭泣，一面哭一面说话。那因为后面告诉我们说了，这哈拿心中默祷止动，嘴唇不出声音。不管他讲的是什么，你看到一个姐妹啊，她聚会的时候走到门框旁边痛痛哭泣，嘴巴在那边叽里咕噜不知道在讲什么，那你怎么办？
我上去我会肯定会问她的缘由嘛，你为什么哭泣嘛，就是前面那个以利加拿他所说的话。
你就是一个没娶媳妇的人，就是这样，你一个弟兄对不对，一个姐妹在那哭，你上去就问她说你为什么哭泣，你就是
关键是以利他因为我觉得他对哈拿也不会太熟吧。
哎呀，以利跟以利加拿是好不到哪里去的，现在两个弟兄都是不会讲话的。以利加拿就问他太太，我们这不是才查过吗？你为何哭泣？你马上就犯这个以利加拿毛病。一个姐妹在哭，你该做的事情该说的话绝对不是跑上去说你为何哭泣。然后你要怎么讲？你有我这个传道人，不必有十个孙子还好吗？ 姐妹在哭泣，不管是单身的成家的弟兄，哎呀，你该做的事情呢，不是直接去找他，你当然应该另外找个姐妹嘛，是不是？
或者就直接去找以利加拿。
哦，她有丈夫是吧？哎，那也是个办法。你太太为何哭泣呢？她说：“嗨，我就是问她这个问题。”她哭得更伤心了。你现在来问我，我怎么知道？你当然是可以去问问她丈夫，可是你要知道，一个中年妇人在那哭啊，十之八九跟她丈夫有关系，你也得稍微小心一点的。她一个人在那哭，你跑去问她丈夫，她丈夫难道不知道吗？说不定她丈夫就是她的对头呢，她在哭，她丈夫没安慰她，还给你看见了，这不是个好事儿啊！你去问她丈夫也没好结局的，
给你顶回来。
你可能才倒了个麻蜂窝，这一下子可好，那教会做传道人呢，还真是得小心呢、啊。你非得有个聪明师母不行？哎，怎么样？我们上次节目播到现在已经一阵子了，有没有姐妹跟你联络的？
没有，目前没有。
目前没有是吧？好。姐妹都在痛痛哭泣，没有什么理所当然的办法跟答案，你知道了。当然，我们第一件属灵的事情该做就是，哎，为他祷告。还有什么？祷告求主赐我们智慧啊！因为既然你看见了，也许你就应该做什么。可是做什么向来就是不简单，做什么说什么向来是个大学问。
说的有智慧，做的得温柔的去做。
哎，说的有智慧，做的有温柔，讲的比唱的还好听，但是到底什么是有智慧的做法，什么是有温柔的说法？
先把高调唱出来。
真是的，咱们中国特色的这个传道法，你自己不好去问，对吧？你去问她丈夫，真的不是上上之策。如果去问一个她熟识的姐妹呢，她既然一个人哭呢，说不定你又挑起一些事儿，说这是挺难办。你最好是有一个有职分的，又温柔又有智慧的师母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看看，讲到温柔啊，讲到智慧，都是拿来形容女人的，没有什么形容男人的话。你看看，所以你要是有个温柔又有智慧的妻子，那假设这个妻子，哎，她看见哈拿在痛痛哭泣，那她怎么办呢？当然我知道你大概不会有什么对答案，不过你还是猜猜看啊，看来河南老乡的东西，给你先猜。
这是好难的问题。
你看到一个人在哭啊，你不要直接跟他说话，因为他在哭的地方如果是别人看得见，他没处躲，他心里难受。那你第一件事情呢，你可能你给他个手纸啊，对吧？现在没有人用手绢、你还有人带手帕手绢吗？
我们这都是直接是纸包纸。
咱们河南是叫手帕还是手绢？
手绢
手绢。哎，我记得我爹就讲手绢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还有手帕，我那时候带着我的手绢给小贝看见，他可惊为天人呐、他好感动啊！回台湾买了两条手绢，上面还有我的这个 initial 的啊，送给我，给他送给我都是这种劣质品的，他送我两双袜子，一下就穿坏了。好了，你拿那个手绢啊、手纸啊，你就给他，然后你把他扶到一个角落去。但这边呢，最典型的这种电视剧场合就是扶到这个洗手间，对吧？因为国外的洗手间都是很干净，都是没有味道，都香喷喷的。但是国内就不见得是这个情况，一般。总之，你给他扶到一个地方，没人看见他，然后你就坐在旁边也好，不理他也好，啥话都不要说啊。等他停下来，他看你，他如果觉得很感激就好。他如果半天不说话，你就拍拍他啊，你就走开没关系。以后还有时间的，以后有时间你就问他说怎么回事呢？要不要谈谈？不要直接问人家说你为何哭泣，好像他一定要给你个答案一样，对吧？你一定要让人家说你如果愿意谈谈，要不要聊聊？哎，那我愿意听，就这样就好了。他说我不想说，那就算了。因为他说他不想说，他过两天他可能还是会来找你的。那既然不想说，那这个罪就不在你了，对不对？你要有耐心，至少他知道说你是一个可以倾诉、可以相信的对象，那他自然会跟你说，对不对？如果他不跟你说，你去勉强他是没用的。
你刚才在给他说这个递手绢的时候，我想起来就是说，这个哈拿他现在在祷告嘛，就是他在祷告的时候，你去给他递手绢的时候，就是他跪着的话，你就也跪着；他要在那堆着的话，你也就堆着。他在那坐着的话，你也和他陪着他在那一起坐着。
他跪着你跪着，他站着你站着，他坐着你坐着。
你把这个 纸包纸就递给他，
嗯，这个有一个危险呢、啊。那国内这么多爱主的姐妹，有一个姐妹跪那哭，另外一个姐妹也跪那，等一下来了一大堆，大家都跪那，最后问说你们在这干啥？不知道，敬拜主，大家都跪。
你就看在哈拿他，你跪到那以后，他哈拿他肯定会发现你嘛。他如果主动跟你说话了，你就可以给他说话了嘛。
人家在祷告，你递手指会不会有点这个啊不敬啊？
一般我们这儿弟兄姊妹祷告，他们如果哭的话，或者是讲话那时候哭的话，递给他以后，他就会回应你一下。
哎，我知道区别在哪里，为什么会有如此不一样的解释？因为在你们国内的教会，爱主的教会，就跪在那耶和华面前痛痛哭泣是很好的一件事情，是很正面、很正常，而且是一个复兴教会该有的状况。咱们这儿可不一样，谁要是在教会里面哭，管他在哪儿哭，那都是惊天动地的事儿，那肯定不是因为他爱主啊，哈，都是家里有纠纷呐、啊。所以我们
这我就蒙哥就比我了解。
这我听了一下，我说你怎么有这么奇怪的想法？哦，原来你们国内的姐妹在耶和华面前痛痛哭泣，那常事儿，对吧？哎，咱们这不太一样，要哭泣就家里有事儿不开心啦。那么教会谁哭啊？那牧师讲到不停，那才是要哭啊！我们底下听着都要哭了。嗯，好吧，那这个痛痛哭泣，祈祷耶和华。那假设他开始跟你讲了啊，不管是当时或者以后，他开始跟你说了，他说我当时是跟主许愿啊，许什么愿呢？就是万军之耶和华，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，眷念不忘婢女，赐我一个儿子，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。啊，讲到这就完了，他也没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也没说阿门，对不对？那这时候你他如果把这个情形告诉你，你说什么？无论你是个弟兄是个姐妹，你说什么？
每步都不好说，我在我现在的这个教会当中，我发现弟兄姊妹都有好多类似于这样的问题。
啊，真的？
就是他们生活当中，他们就是无论是工作上遇到的烦心事，还是就是他们在学校里面学习工作忙，或者与同学的关系遇到关心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就是说会给大家说出来，然后让大家帮着带导。
带导。
对，帮着带导。然后呢，我就。总是有时候想安慰他们，但是找不到合适的话去安慰他们。
嗯，那先说这个最简单的状况，就是你听了，也听见了，是不是？你也不知道说什么，那你说什么呢？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说什么？你总不能像我们做节目，哦，节目时间到了，傻玩在。你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说什么？
说点官话。
像什么？像什么？说点官话，像什么？
像我们的话，官话了一般都是说，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都有主的美意，我们凡事都有一个顺从的心去接受这样的环境，耶和华必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赐福于我们，我们也可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学习到很多的功课。
所以他给或不给你都已经答了，是吧？你就是替耶和华打圆场。
对，就是用约伯的话来说，收取的是耶和华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的嘛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
你这话说，你说我会怀孕，然后会流产，是吧？
就是
河南人就是河南人，不会说话。
就是说，我们得到或者得不到，这都是在任何的情况下，我们都是应该去来赞美耶和华的。
那你就这么讲就好，你这时候把约伯的话引出来，什么赏赐的是耶和华，表示我会怀孕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那啥意思你？你们这个官话还倒是真是挺官的啊。但你如果仔细听哈拿的话，他这个祷告虽然很短呐、啊，你会发现圣经的祷告都比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祷告要短。
对对，圣经里面的祷告一般都是言简意赅的。
对呀、啊，我想十二使徒开一个祷告会，不知道开多久。哈拿这个祷告虽然短呢、啊，它里面有多少的要素？它里面有多少的成分？你如果把它分析分析，我们或许就知道说，当一个姐妹这样跟我们讲的时候，你可以怎么安慰她，怎么站在她那边，怎么鼓励她。
嗯，
首先你看 他讲得很清楚啊，他这是一个虽然说是祈祷耶和华，可是这个祈祷被归类于什么？许愿。
许愿，对，许愿说。
嗯，请问许愿在新约的教导里面有多大的成分？有多少？
非常少吧。
非常少，你能够想出来的有什么？主耶稣许愿不许愿？
在我现在的记忆当中好像没有。
你这也是官话对吧？你就是怕有，可是你忘了，所以你就说在我现在的记忆当中。
对对对。
好，彼得许愿不许愿？
彼得他的那个跟随他算许愿的不算吧？
哎，是是，彼得是很有办法的，什么让我也走过去啊，在海上走过去啊，对不对？我就是替你死啊，我也不会离开你啊，这种算是什么？
对啊，
犯发下重誓还是许愿？
这算是一个发誓吧，不算许愿吧。
那这两个的区别在哪里？
发誓的话，他就是决意的去做一件事嘛。然后呢，许愿的话，就是说好像就是他给谁开了一个条件，如果谁这样做的话，
嗯，
他就怎么样向神
一
个回应嘛。
对对对，许愿是是啊、我向你求，你如果答应了我、那我就有一些的回报、旧约里面蛮多许愿的，新约里面好像这样的例子还不多。保罗许了愿没有啊？
保罗没有许过愿吗？
哎，这一下你
再
想想看，我们为什么画保罗会把它画成一个光头？
哦，他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去圣殿怀愿，怀愿，
哎，
然后剃了个光头，最后
糟了，糟了，这个保罗是去耶路撒冷怀愿吗？你再想想看，
他不是去那怀愿的，
那他是干什么？
那是他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。
嗯，
需要茶，我需要茶。
你需要这个咖啡吗？还是你需要茶？
搜索一下，搜索。
这保罗到底许了什么愿？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知道他许了愿是剃了头发。这下联想丰富的人就说，他的剃了头发送回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去怀愿。哎呦，那当然了，雅各安排了几个人是早就布局好的，那几个人剃了头发要去还愿。保罗绝对不会再跟旧约的圣殿这些法利赛人有任何的瓜葛，开玩笑了。他许他的愿，他剃他的头，这到底什么意思呢？路加没跟我们说，我们也不好猜，但是那的确是一个许愿的例子。那当然，那个许愿其实是没下文的。他进圣殿绝对不是去还愿，他是去受难的，就像他自己在路上一直跟人家讲的啊。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后来的人就是这么喜欢替他圆场、替他说话，因为保罗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这个什么加拉太书啊、哥林多说，他早就写得清清楚楚了。他对于雅各这些奉割礼之人，还有他们与圣殿的关系、旧约的这些什么律法节期，他是绝对不要也不让弟兄姐妹这么做。如果有人传这种方法、传这种教训，都被他定为是怎么样，让我们回归到懦弱无用的小学里面去，是绝对被他定罪、被他排斥的。他不可能是为了这类的事情啊，才听了雅各的话到圣殿里面去，然后门一关大家一闹他才醒过来，绝对不是这样。他根本就是定义去受难的，所以雅各跟他讲话了，他二话没有他就跟着去就是了。所以那个事是这样解释，是绝对是啊，绝对是不妥当。但是现在连很多的什么注读本啊、参考资料都这么讲，我觉得实在是够糊涂的。将来到了天上一看，保罗绝对说：“王哥，看你这小子闯了不少祸，但这件事情上还算是知我心者莫过于蒙哥矣。”
如果到时候蒙哥错了呢？
蒙哥错了呢，我就说我是河南人，那你怎么不错？这不错能行吗？对不对？我讲这个话到底是山东话、是河南话，还是什么都不是？
我也不知道。我在成都这边听到的有山东话，有这个驻马店的，还有我们就是我现在说的这个徽县话，也是夹杂的好几种，有时候就是会着来，真听不出我说的是哪的话。
我们最近这个休斯顿开了一家店，叫做河南烩面，你看。
哇，你把河南烩面开到美国去？
我哪天去吃吃看到底像不像，其实真正什么样我也没吃过。但是保罗在教导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他在这应该是帖撒罗尼迦书里边的吧，你们应当义务寡虑，主已经尽了应当义务寡虑，只要凡事借着什么
祷告
啊哈，
祈求
啊哈，
将你们所要的告诉。
再背一次，凡事借着什么祷告，
祷告
祈求就没了。
将你们所要的。
这已经两次了啊，要不给你第三次机会。祷告、祈求和感谢。
啊，好好，少了一个。
少了一个最重要的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他没有说祷告、祈求、许愿和感谢，对吧？新约的书信里面有没有讲说许的愿就需要偿还？
新约的书信没有，旧约里面有吗？
啊，但是有没有类似的事情？保罗对教会讲什么？你们既然有这个心意要做这样的事情，就当怎么样？
做成。啊，哥利多教会的时候，捐款的时候吗？
捐款的时候，传道人最喜欢一句话，这句话拿来建堂是很好用的。好吧，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个地方啊，下回再说了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